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前维州自由党领袖约翰佩苏托因在与前同僚莫伊拉迪明的诽谤案中败诉，被联邦法院的判令支付超过230万澳元的法律费用，面临破产风险。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老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郑卓轩呢，和我们聊一聊诽谤诉讼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张律师，您早。喂，张律师。
喂。
哎，张律师。
喂，能听见吗？
哎，您听见很清楚哈。
嗯，
非常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前哈，我想先临时加入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近期看到墨尔本北部发生一起与帮派有关的这个斗殴事件哈。警方呢，这个和这个临时现在的是政府是要求这个销售砍刀的禁令是已经是生效了哈。就说这个砍刀禁令生效之后，这个销售方作为哈，比方说销售这个以前可以正常销售的一些销售机构还是零售商店哈，是不是就是必须得马上就是把这个东西锁起来，或者是就销毁，还是说上交呢？
这个具体的话，由于像一般政府推行这种由于一个特殊事件而考虑去通过的一种法令的话，禁令生效以后的话，一般都会有持续一段时间，要这些供应商、零售商对这种需要不可以销售的砍刀做一些退货，还有就是在这个经济上尽量减低这些小商家损失的前提下去处理掉这些不允许售卖的刀具。
嗯，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哈。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啊，就说前维州的自由党领袖约翰佩苏托在这个诽谤案中是败诉哈，就说他的言论是为什么被法院认定是成为诽谤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个在2005年的诽谤法，也就是在澳洲联邦这个层级的话，依据这个法律规定呢，会先对他们叙述的内容呢看一下是否有可能这个陈述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告诉一方的话在社会中的这个形象还有评价会被别人感觉到他是可以被鄙视的，或者是可以被嘲笑的，导致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比如像他是议员或者他是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政治人物，他的形象本身是公众人物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受到别人尊重的这么一个形象，但如果说这个内容导致他这个形象受到损害的话，那么从客观上来讲我们都可以认为说他是已经构成了诽谤。
嗯，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个人必须得是所有的人知道他这个描述性攻击的对象的话一定指的是人，比如说像我张律师，如果说他说的只是一个律师，而且是一个从事商业法律诉讼的一个律师，那可能指向的人就很多了。那么如果这个描述性很多人一听就知道是在讲我的话，那么这个就可以，我就可以主张说内容对我的形象有贬损。
嗯，
指向性是我，同时的话这个是对于公众发布的，并不是在家里头跟他老婆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立了之后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告诉，也就是指责发布这些信息的人对我进行了诽谤。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就可以成立说 他起诉的这个对象的话，对他进行了一个诽谤的行为。那么，
这个法院这个，我看这个成立之后啊，法院这个法院裁量这个赔偿哈，其实是大概赔偿是30万澳元啊，但是涉及的法律费用非常高哈，就是这个230万澳元的这个赔偿费用里面都有哪些构成呢？
这个的话，其实主要的话，它您看哈，这个金额非常高。如果要证明这个赔偿，通常我们起诉的时候去要求申请赔偿的时候，就要向法院证明主要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一种直接性的损失。打比方，如果有人对我个人律师造成了诽谤的话，那么我有一部分，第一部分要向法院证明的就是我的直接损失。那么涉及到就是他诽谤的范围，比如说他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小报，像以前的话最典型的小报，就是比较旧的这个诽谤案的话，只是在某一个区域的一个报纸上写文章，这种的话我们通常跟法官就要去证明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还有他这篇文章已经发行了多长的时间，来去证明他对我有可能造成的这个生意上的损失有可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可以通过这篇文章或者他发表这个言论，这个网络的言论，直接之后我的个人的生意或者是其他的收入有明显的下降，像这样子的话可以证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其实就像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他之所以或者像明星、政治家，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形象对他们带来的这个如果受到贬损，对他的经济损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对他个人的声誉，导致他将来从事某一些社会活动会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方面的话，更多的是法官参考之前的判例来决定说，像这种东西，我要惩罚性的对这种造谣，而且造谣人的这种恶意程度的话，也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比较高的。
就说与这些公众人物，比如政治人物或者是明星相比啊，就说普通人涉及的这个诽谤诉讼，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同呢？比方说涉及的这个赔偿金额，是不是就会特别小呢？
也不是说特别小，但是可能如果是普通人物，跟他职业有关系，比如说像您是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你的公众形象很重要，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知道您的名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获得的诽谤赔偿当然会比一个普通的开餐馆的一个这个餐馆营业主要高得多。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温馨提醒您，今天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热线节目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张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你好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是得到了法律援助的帮助，但是经过多次沟通以后，法律援助那个律师他不能表达我的核心利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张女士是这样子的，因为法律援助的律师的话，他更多的是比如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您提供协助。如果您没有办法得到你觉得这个满意的一个方向的话，我的建议是您可能在细节上面还是要跟这个律师更多的沟通，然后让他更好的明白你的这个诉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你可以了解，就比如说我对你提出的这些要求，我觉得你没有达到，可以很直接很坦诚讲，就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看他有什么样的顾虑。我觉得可能你们之间更重要的是在沟通这一方面。
我是给他发了很多邮件，但是他都没有，都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没有回复我，只是催促我尽早签协议。
张律师，可能您需要考虑到的，还有就是因为他作为legal aid的律师，有他们一些本身职业上的一些指引还有指导， 那么对于一些您的一些诉求，他们可能在 Legal Aid 这个，他们毕竟是政府支持的这个项目下面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他可能唯一没有做到就是把这点给您解释清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啊，我就是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终止这个法律援助的帮助吗？
具体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也没办法对您这个问题提出任何的回答。
对，你要具体看你们是之前有没有什么协议跟这个合约。嗯，
没有，没有签任何协议和合约。
还是这句话，我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
嗯，
那我就大概的说一说吧，大概有非法解雇和职场性骚扰的案子。
对，我不知道您跟这个Legal Aid 的律师之间有什么样的沟通，或者你们要签什么样的协议，具体内容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
嗯，
那好吧，好吧，谢谢，
供您参考，张女士，祝您沟通顺利，
好，
谢谢您，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非常欢迎你，听众朋友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拨打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有机会赢得一张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俊杰早，然后张律师早。
早。
我想问的问题是有关于正当防卫的啊，因为最近有一些热点事件，然后就让我引起了这些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假如说啊，比如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被袭击以后，然后失去了能力，比如说昏迷啊，或者是就倒在地上，然后不能还手的情况下，那我作为同伴有没有就是正当防卫的权利或者制止的权利？
首先就是洪先生说的对，这个正当防卫并不是说是受到侵害的人才可以做到的，正当防卫是可以保护自己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来做的一个行为。所以回答您刚刚第一个问题，比如您的家人跟您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实施侵害的人针对的不是您，针对的是您家人的话，您是可以为了保护家人来做一个正当防卫的这么一个行为的。
那如果是朋友，这个范围可能是不是就不适用了？
朋友也可以，甚至你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只要你能够确认的那个人的确是在对你或者他就是造成了一个侵害或者毁灭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些时候吧，可能还没有上升到肢体冲突，而只是这种就是
争吵
一些，就是骂人啊或什么之类的。就如果像这种面对这种青少年的时候，您有什么法律建议呢？可能我会掏出手机去拍，然后对。除此之外，
是这样的，您刚说的是两个概念啊。我们说的正当防卫，指的就是肢体上的，不存在正当防卫是口头上的正当防卫。口头上的互相的攻击，那个就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互相攻击。
不存在
就是侵害、毁灭或者是正当防卫的概念。
好的。然后我不好意思，我给弄混了。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现在不是谈论正当防卫，而是说在街上或者是公共场合，假如说没有管理者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人谩骂或者是种族歧视遭到了，那作为华人，咱们可能可以使用哪些法律上的武器呢？
洪先生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首先有一个概念稍微需要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在大街上谩骂的这种情况，我的建议的话，你就是不要采取任何的行动走开。为什么呢？通常在这个大街上有这些行为的人，其实你观察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通常你会发现这个人精神上是有问题的。对于这种精神病的人的话，如果你像刚刚讲的，你去骂回去，或者用手机照他，或者是对他就是甚至眼神上有勾，就是这种 contact 也就是接触的话，这个后果不是说你会真正的就是保护到你，反而就有点像去
刺激激怒他了，
一个精神，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然后他的行为对你的攻击的话，他可能刚嗑过药或者喝过酒，其实对你来说是更危险的。所以像你在街上遇到这个，你就不要把他当成正常人，不可能你去踩他一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你千万不要跟他有眼神上的接触，就是找机会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在澳洲，这种精神病患者其实是挺危险的，不光是对华人，还有一些他们就是可能您不知道有一些恶性事件，但是在澳洲历史上会发生过，比如说几十年至少我知道就会发生过一次，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站在那个车站，就会突然有人发神经把他推到那个车站的那个轨道里头，大概什么二三十年我就能听到过这么一起案子，可能有甚至有时候不会被公众这个告知，
记住，
但对对，或者告知，因为怕引起恐慌或者 whatever 原因。但是这个我跟您讲的就是您要区分，就是种族歧视的人和这种精神病患者，他用任何的这种辱骂或者是他能想到的东西攻击的情况下，这个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这种的话，你应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把他当成正常人，而应该把他当成一个
就是有危险的
危险组，
对
对对，然后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不要对他做任何的刺激。
嗯，
好，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合法的自卫武器，我看有些人说杀虫剂什么之类的，就是澳洲有哪些常见不合法的就是自卫武器，或者是有可能哪些武器可能是就是身边用但又合法的。
同先生是这样子的，这个合法和不合法跟你使用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在法律的概念上，像我们帮一个人做正当防卫的辩护的时候，完全不会考虑我是拿枪还是拿棍子哪个是正当，而应该考虑是当时双方的这个情况，还有具体的情境是如何，然后向法官证明说在这种情境下，一个合理的人他如果要防止一个相当的侵害的话，他实施的这种防卫是得当的。从来不会说因为你用枪或者用棍子的话，比如说这个人是像刚刚跟您讲的那样子，他是刚嗑过药的，他进入的是你的家里头，然后你家里头在那种情况下，他嗑药的情况下他带了一把枪，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比如你是一个枪击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会员，你正好有保险柜里面有枪，那你拿你的枪出来去反抗一个吸了冰毒然后身体非常强壮，然后他拿了一个枪冲过来要各种扫射的状态，没有人会说你这个不是正当防卫，或者你这个枪是过分的，您懂这个意思吧？
嗯，明白。就要看具体的情况。
是的，
供您参考，黄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么就回到这个现在悉尼发生的这个案件中，如果比如说被青少年袭击，然后去告知他们的学校，那这个是合法的吗？还是其实不应该告知他们的学校？
首先我不太了解你能不能知道他是什么学校的，因为他们如果比如说对你进行了一些伤害之后，他被抓到警察局，警察局会因为 privacy 的原因不会告诉你他是什么学校的。然后第二的话，
你穿了校服，
如果你知道学校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到学校去投诉，但是学校的处理方法也是不会向你告知公布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你在肢体上有任何的话，第一你正当防卫是可以的，而且通常就我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如果你遇到这些青少年是有点疯癫的那种状态，第一他也有可能是喝酒的，当然你能避不开的话，你喝止然后并且对他一些行为就是直接进行自卫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人通常你会发现他你对他更凶了或者呵斥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收敛很多。他们并不是像很多人宣传的，就是胆子特别大，真的是很有攻击性的人。相反，这些人其实他们在发现整个环境下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有一定的就是威吓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这些行为，就是有点像那种鸟兽散的那种感觉。对于他们。就是青少年跟我刚刚跟您讲到的精神病患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很同意这个观点。然后那种比如说呵斥他们，比如说有没有哪些法律我可以说出来说你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具体看他干什么。 比如说他过来要打你的话，你就抓到他手让他停 stop。
嗯
嗯，好，谢谢。嗯，
供您参考，胡先生，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现场的嘉宾张卓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Annie 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咨询一个关于入家的这个咨询。几周前，一个50岁到60岁的男子进入了我们家的这个前院，他刚好我在家就看到他了，问他干嘛，他说我来拿你家那个空瓶子。他已经拿走了一袋，这是返回来拿第二袋被我发现了。我说这是我们家你不可以进的。嗯，他说我只是拿着，但是我就是担心，那如果他要是来踩点，看看是不是我们家有人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嗯，丹妮，首先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他在未经你许可的情况下是不可以进入你们家的。但是的确，就是一个很，当然您担心说他是踩点这些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高，因为的确你说的那个情况是会发生，有一些特别是就是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因为那个空瓶子可以卖钱，所以他们的确会到很多人的家里，或者在垃圾回收日的话，到每个人家里前面的垃圾桶推出来的地方去翻这个瓶子，这个是也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您不用担心说他是来踩点的，但是你想要避免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是您需要的方式就是更好的去设定你的栅栏，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是贴一个牌子，比如或者放一些摄像头，这些告知他，就是说如果你再进入的话，我会寻求这个警察的保护，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这不是可能，就是你已经多次，我有证据显示你有多次进入到我们家是未经我许可的。
嗯，
对，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们家都有摄像头，他是个华人，我说我们家都有摄像头你就敢进来，我说这要在美国人家要是有枪的会开枪的，你说这你多危险呀，你也给别人造成了危险，人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如果要出现什么行为的，你说你多不值啊，我就说你拉出去，把垃圾桶拉出去以后你就可以随便拿在大街上，但是这是我的家，我都把那个都关着的，因为他那个栅栏你知道那就都能开开的嘛，一下子就进来，然后还有车道啊什么，就不可能防范那么严的，摄像头也有，我就告诉他了，但是呢我可以就是说给他拍照嘛，或者是摄像头截取的这些东西我先去警察局备案啊什么的，可以做这些事吗？
丹妮，首先跟你讲，警察其实不会管这事儿的。因为您要了解的就是他如果没有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警察是不会在这个上面投入太多的资源进行调查的。我现在让你知道一个事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我让你跟他讲呢，就是因为你要让他造成一定的就是警告和威吓，让他不要靠近，这个还是可以起到，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对，最好您贴个标志。
那语言上那语言上有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话呢？比如说他又说把他吓了，说我要去报警抓你，像这种话如果说出来了，他觉得哎你在恐吓我，反而又再告我一下呢，就是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你至少丹妮，我觉得您这样温柔的女性，你也不可能跟他说我要杀了你，或者是就是你不会这么讲，所以我觉得您应该说的话的话，都是在即使您的理解可能是错的，跟他告诉他这个并不会发生这个结果，但是你也不至于会到威胁到他生命的这些言语的这种威胁的程度。然后即使是那样子的话，他最多去警局能拿到的是一个 IBO， 也就是不允许你靠近他，那你巴不得他不靠近你了，对不对？
嗯嗯，供您参考，安妮。
嗯，
祝您顺利哈。
谢
谢。
谢
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Albert， 您好。
哎，你好，
你
好，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前一阵，那个门口的那个街道，就是正对着家旁边呢，就是停了一辆车，停了将近一个月多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他的这个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 report council。 council 可以要求这个车，比如说它真的停的时间特别久，然后是 abandoned car 的话，它会贴一个东西上去，然后叫人拖走。当然每个 council 的流程不一样，你可以具体到 council 去问一下。
嗯，
哦哦，行，好的，谢谢你哈，
供您参考，
谢谢，
把它上新开车。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大家好，早上好。
早上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邻居，他有一个很矮的，就是不到一米的那种 French 在那个前面，然后呢，已经是几十年的那个 French 了，那所以呢，他已经很多很多块的已经脱掉，就是丢下来了，但是呢，他很奇怪，他就是盯着我说我偷了他一块，那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有什么证据是我偷你的？那然后他就说我有摄像头，我好，我说好，提供那个偷你的那这个 French 的那个摄像这个录像给我看，那然后他就哑了，因为谁偷你这么一块烂木板呢？已经根本不行了，是吧？那所以我就想，这种情况，我如果告他诽谤罪，成不成立？
您告他诽谤罪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成立，原因是因为他对，就是没有办法对您的声誉在周围的人当中造成影响，可能顶多是对你本人有一些言语上的攻击。
但是他不止一次啊，他老是来到我们家打我们的门，就是梆梆梆梆这样子，每天都干扰我们，说我偷了他一块木头。
那我觉得您不是诽谤的问题，就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就是人身禁令，你不要让他来骚扰你的问题。我建议您到法院去申请一个，就是不准这种人去靠近你，因为他对你已经造成了这个生活还有各方面的影响。这个叫做。您是在新州是吧？新州应该忘了，反正就是 international 的也
是。不
是
不是，我在墨尔本。
哦，墨尔本就是 IBO， 就是 protection order， 你去看就是当地的magistrate court 就可以申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还有他的住址，然后你就可以申请法院的禁令，就是让他不允许靠近你家骚扰你。
嗯。
那他离我们就是隔壁嘛，那所以他如果我拿这个 order 的话，他连住在他自己家都没办法，那怎么办呢？
不是，你要的 order 是他不可以，比如说靠近你家五米之内啊，那个多少米你是可以自己填的，不一定非要是两百米以内。
供您参考，刘女士哈，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听友们，也非常感谢张传勋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